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节目是重温经典系列，我邀请了 Dina， 跟她一起聊一部很新的电影《坠楼的审判》。这部电影也将在今年的3月29号上映。我非常想聊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有大段的对话内容去描述生活真实的一面，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女性更深入地去探讨婚姻、亲密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就算是你成为优秀的女性之后，人们那种克制不住的凝视与审判。我们结合了各自的生活去探讨了引发我们思考的那些细节。当然，这是一部就算是剧透了也不会影响观影体验的好电影，我已经把它列入到了经典电影里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发给你要好的姐妹，让她也拥有一点不同的启发与温暖。我接下来邀请 Dina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然后学习电影跟戏剧已经有7年的时间，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希望今天能够聊一聊这部电影，因为的确这个电影未来也会上映所以今天可能很期待能够聊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是的，其实一点不同里面有过很多比较好的经典电影的重新的看待吧，因为我是属于已婚已育的，然后 Dina 是未婚未育的，所以我觉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想法还是挺有意思，我特别的期待。这部电影呢名字叫做坠楼死亡的剖析，它大概的这个梗概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她的老公坠楼了死亡，从这里呢警方开始介入调查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亡的，所以也就形成了她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坠楼死亡的剖析。在剖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的所有的细节全部呈现在法庭的面前，也就是以这个电影的形式去把这个前前后后全部展现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的代入感，所以等一会儿可以跟就是迪娜一起去聊一聊这部电影让我们触动到的那些点。所以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特别好奇作为未婚女性，你在看这种深度剖析婚姻关系的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加剧你的恐婚？
会，特别会完全会，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有关于婚姻的电影其实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近期这些年从女性视角去展开讲的电影变多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我看完以后会有一点点就是看到真实，然后真实的一种处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悲哀，但是不至于说完全失去希望。就是我发现亲密关系或者是婚姻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们可能不能用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方向去定义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部电影看完以后我会有点压抑，虽然他最后胜诉了，他并没有入狱，但我觉得身处任何一段不能脱离的关系的确挺耗费人精力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commitment， 就是你要有一个承诺，那这种承诺的话那可能在婚姻里面虽然它是以一种协议吧，就是会有一个证书给你的，现在不是离婚也挺难的嘛，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手续，所以说大家一旦进入到这个围城里面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就算是在一定时间内他是绑定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也会有特别亲密的朋友，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些冲突或者让我们不开心的地方，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我们也可以选择绝交，就很容易的。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关系，就是比可能比亲密关系更让我们会经常会深入探讨的，那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血缘关系，你怎么弄都弄不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所以当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去呈现一个是父母与孩子，还有一个是这个婚姻里面那种复杂的交织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好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而且我也会想到就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很少会给我们讲这种细节，我们只是作为孩子，作为第三者去观察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感觉，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家庭吧，就我感觉就是他们过得还是挺平稳的，也会有一些口角，也会有一些抱怨，也会有，就是感觉很正常，好像没有我现在的那种累的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没有特别深入的想进去，我只是记得我的父母经常会说：“哎呀，生活就是这样，那就是不会，他不会往里面去剖析，以至于就算是出现一些问题，可能过几天，然后就算是反复出现一些问题，他们也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就继续过下去。对，所以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从你的那个讲述里，我想到了我自己家庭的一些方向吧。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身边跟我同一个民族的家庭类型都很相似，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没有去探究一些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会合理化，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他们的伴侣不去倾听他们的一些内心的声音啊，或者是不去解决问题，或者不去更好的投入到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会合理化，因为男人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当中，他对男性的期待没有那么多，就是你只要养家就可以了，然后你作为一个男人保护这个家就可以了。其实男人不太需要像现代，我觉得80后、90后一样，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呀，或者是你真的要去支撑我的这种，我在生命当中的一种信念。我觉得我们爸妈那个年代没有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没有到，或者是他们不想去做，而是我觉得，所有的女性在我看来，她们都在隐忍，都在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所以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东西，因为平常家里的家务活、工作、育儿，还有人际关系等等等等，还有参加宴会啊什么的。就让他们足以头疼了。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自己感受到的婚姻，就是我好像不是那么期待婚姻。说实话，虽然我爸妈现在没有离婚，他们这个婚姻状态挺好的，但是我仍然会在我父亲的身上看到一种极其的自私跟冷漠的一个角度。当然，他很无私，就是比如说他会在家里做饭呀，然后招待我妈妈的亲戚等等等等，就是他有很多无私的一面，但是他的无私都是展现于外人面前，就是他在外人面前很喜欢扮演好人，但是在家对我的母亲，比如说有时候我的母亲这个肝胆会不太好，就需要去揉背，他就从来不会揉，给我妈妈揉背，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爸爸都是好爸爸、好儿子，好叔叔或者好舅舅，但是他们是不是好丈夫、好老公？我觉得在这儿可以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电影也会想到自己吧。虽然我没有结婚，但是我会想到我目睹过的婚姻跟爱情，其实都还蛮糟糕的。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女性就是意识越来越觉醒之后，我们就更善于或者是更勇于去 confront，就是面对去质问对方，你为什么不去做？我为什么要做？现在，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啊，就是不好管理，对吧？这只能说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有认知层面上的一个升高。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一位男性朋友。他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吧，就我们几个一块儿坐着，然后他就说：“哎呀，现在找女朋友有点难，不拉不拉，就是说这些话嘛。”我就跟他说：“那很正常呀，你说在北京，你想找一个女朋友，就是本民族的嘛。那她作为女性的话，从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走出来，在大城市打拼，所以她其实是已经克服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走到这一步，并且还说服她的家里人在这里。”为自己打拼一个小的天地，在这里生活下去。所以，一方面他克服了这么多困难，也说明他已经成长了很多，他的内心是非常成熟的。但与此同时，同一个年龄段的男性，他没有那么多困难需要克服，反而就是家里人就会说：“哎呀，我儿子嘛，在外面打拼呢，实在不行回来，我给他给点钱，让他创业，对吧？或者给他买房买车，就家里人就是给他弄好的。”所以， 除非是那种有一些有个别男性会有强大的责任感，我一定要闯出一片天地这种，呵呵，有这种想法的以外，我觉得就我所观察到的，在大城市的男性，他会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生存不下去，我还是能回去的。他并不会太像就是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我好不容易拥有的我的这个自由，我不能失去的这种的想法，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跟你同年龄段的女性已经比你成熟很多，但她在面对你的时候，她就不太容易再去选择你了，除非你选择比你年龄小很多的女性。”然后以你现在的这种的工作呀，以你现在的心智，那些还不是很成熟的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子，可能有一部分有可能会相信你所说的话，相信你所说你画的这个圆饼，可能愿意跟你走一段路，但是对吧？所以但是这样说下来，现在的男性也很聪明，他们也想要一个。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的、一定的成熟的、情绪上比较稳定的女性，那这种女性你想要的话，那你肯定是对方能不能选择你，这都是一些问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经常也会说嘛，女性有很多的困境，也是因为这些困境，我们女性就是成长成熟了很多。从这个我就可以引入到这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她就是一个非常之成熟。非常之情绪稳定，又以她自己的事业为 oriented 这种为导向的一个女性，我当时看她了以后，我就会说：“天呐，我也想那样。如果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话，就好难，很难在一个开庭里面，就是很冷静的去，不用自己的母语来去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部影片里面女主角 Sandra，她给我带来的一个冲击就是这一点，我真的好喜欢她。
对，我接着你的这个思路啊，就是我非常赞同你刚刚说到这个找对象、找男女朋友的这个点，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就少数民族男性或者女性，我真的觉得男性其实更容易找对象，反而女性就真的是，匹配度就是能匹配的人真的很少，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条件往上走，我们能够匹配到的人其实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很优秀，很优秀，都没有男朋友，因为她们可能宁愿说没有，我也不要去凑合。接着就进入到这个电影的话，你刚刚说到 Sandra，就这个女主角，她非常的冷静，她非常的这种理性，或者是通常跟我们在以往电影当中看到那种比较歇斯底里或者情绪化女性不一样，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是个女导演拍的。这是个女导演，编剧也是女性啊。当然，不是说女性拍的，她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会这么理性，而是我觉得其实女性在科学研究上是比男性理性的。我们的情绪其实是更稳定的。其实，大家仔细想想，那些在公众场合去跟别人斗殴，或者是一不小心被冒犯到去发火去打人的，往往不是女性，其实都是男性。其实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情绪不稳定，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她为什么能够这么理性，或者她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强的去面对，是因为我觉得在法庭当中，因为她并没有杀死她的，真的杀死她的丈夫，在情感当中，她有没有去抹杀她的丈夫，通过一种意志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虽然整个剧情结构看起来是说，我们跟着警察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女主角没有杀死她老公，但其实也像说，我们作为一种旁观者去调查这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是如何从那么好变成这么糟糕，甚至我警方都要去怀疑你这个妻子是不是去杀了这个老公，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塑造的这个女性，她这么理性，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女性的，特别是当她是一个妈妈，以及她是一个拥有非常强大意识、自主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然后他对他儿子的这种，这个可以后面再说。就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对一种创伤事件的反应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女主角真的更优秀、更棒、更能接纳这种痛苦。但我觉得，就是我也很羡慕或者是很喜欢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她不能不去这么，强劲的去面对，不论是母语还是非母语去，甚至去回答那个法官比较这种人身攻击的一些提问吧。因为我觉得他要捍卫他自己的尊严跟自己的权利，因为一旦他脆弱了，他就要被关进监狱。我觉得这个是对他的孩子来说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瞬间，我觉得除了他自己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气质以外，我觉得他的母性或者保护，他想要保护他家庭的这个愿望也在支撑着他。所以，哎，我们后面也可以聊聊，就具体到剧情，这个女主角是如何去反映当代女性的一些非常好的气质和特质，以及女性是如何在家庭当中是变成弱势的一方。我发现有时候在亲密关系或者婚姻当中，男性跟女性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不是说我强势你强势，其实是流动的。你等会儿你也可以讲讲的，你跟你丈夫的一种关系是会不会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体现？那最近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过一篇文章，刚刚我也发你了，就是一位女博士去悼念她的丈夫。然后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去跟你的朋友去讨论过这篇文章，但我觉得这篇文章，近期真的是在我朋友圈疯狂转发，以及已经有很多人去，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在那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真的非常的直击人心。他说，我跟我的另一半儿都想要幸福，都想要爱情，都想要甜蜜的生活。那谁去报税？谁去养孩子？他说，两个都想要一样的东西的人，怎么可以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完全就说明了，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很多女性是不知道背后的代价的。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看完这篇文章，然后看这部电影以后的一种感受，就是，因为在那篇文章当中，女博士其实她会为了她丈夫的学术成就去养育孩子，去照顾整个家庭。然后他说到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他比较困难，因为他要兼职很多东西，他就听到他的丈夫在跟他的同事聊革命、聊女性，他就冷笑了，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因为她的丈夫在就是学的是社会学，会讲这个女性主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现实是更讽刺的，因为真实的情况是，的确有很多女性会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撑她的丈夫，这个真的是在我生活当中见到的频率太多了。反而我们缺少一种叙事，就是男性为了一个家庭去牺牲自己，而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他们最著名的那场戏，就是他们吵架，音频跟这个画面的阻断就。前半部分是音频，后半部分是真实还原到那个场景。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如果你只听一个音频，你不去进入到他们的那个画面，很多人是理解不了当时的一种概念的。以及，我觉得那个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亲密关系的复杂，可能不是外人能够去评价或者去审判他们的。可能法官可以去判他有罪或者没有罪，但是我们很难评判说，在这个感情里，在这个婚姻里，到底谁付出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棒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的困境，用一种镜像的这种原理去反射出来。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抱怨男性，你不去照顾我的孩子，对吧？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是男性去抱怨女性，她的妻子说："你不是一个好妻子，你没有成为一个好妈妈，或者你让我失败。 所以我觉得我看完那场戏以后，我就会觉得真的是身份一定要换，真的有很多人会同情这个男性吧？可能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默认了女性是要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刻好像也不是说至暗时刻，反而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那种，好像我才是这个婚姻的最主要的领导者，但这个家同时也是丈夫，也是另外一半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受，不论是我爸妈的这个婚姻，还是我身边的表姐妹她们的婚姻，我真的觉得女性对于家庭的这种经历付出太多了，甚至我觉得女性每天都会想着，我们家的大米吃完了吗？那个调料又少了哪一瓶？但我觉得男性是不会想这些问题的。但这些问题重不重要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生活便利很重要。但是，你说它小到那种不会占用我们的那个思维或者精力吗？但我也不觉得啊，真的是要吐槽的话太多了。
好，那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其实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些隐形家务嘛。前一阵刚好我跟我先生就聊过这件事儿，我就说，哎呀，因为我有正职工作，我也要做我的这个播客，一些自己的，我也喜欢看书，我特别享受我自己的 personal time，就是自己的个人的时间。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房子 需要照料。在这之前，是我妈妈会来北京，在北京就是帮我去接送孩子，也会做饭什么的就特别好，但是，就是这个学期末快结束，还有5天的时候，我妈妈先回去了，就放寒假嘛，不，也就是说明那5天10天就是一下就少了一个人，那很多的这个家务活就落到了谁的身上呢？我的，我就跟我老公说，他就说他挣的钱多，我说，确实是有这个道理，你在付这个房租，你在养我们，但是我说我也可以挣那么多工资啊，对吧？我们就请我老公就顺着说，没事儿，你也挣那么多工资的话也可以，我们再请一个人来帮我们去干活儿。我那个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就算是请一个人来干活，但是那个人是做不了很多隐形家务的，就比如说，厕所里面的那个纸巾结束没有了，对吧？我得提前买好。我看到我女儿的衣服可能脏了，那我提前弄好。那我床单被套，我觉得有点旧了，那我可能提前要换一下，或者在网上买一下，要处理掉一些。就这种很细的，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今天那里这里好多地方都晾了好几个，那我可能要分类再把它放回去。这些东西你请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除非他是一个这个家庭的成员。我就跟他这么说，然后他说：“哦，隐形的家务。”他说：“他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我说：“好吧，我今天又成功了一点点，我给他科普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这1、2年，我就在做这种特别小的这种科普。就是以前我都说算了，跟你讲也没劲儿的那些事儿，我现在就是开始跟他去说了。包括现在就是这个寒假，我现在就是此刻一个人在家，因为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无聊嘛。要去旅游的话，又感觉很贵，就来回机票呀、住宿之类的。我先生就说：“那我们要不然就回老家吧。”但我不想回去，我觉得回去的话，因为我又有婆婆家，又有我妈妈家，那我可能中间还要得在同一个城市。就是我们在老家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我说，我就算是有点辛苦，我也想待在自己的空间。但是对于男性来说的话，他就住他妈妈家就够了。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围着他转，我就说，那我就不回他。他就说，那好吧，那我带孩子回去，他就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就需要一点一点的去争取这些事情。把这个话说回到我们这个婚姻里面，我以前也是，我父母会给我灌输那种的思想，我觉得我现在也有，就是说，哎呀，婚姻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也就是这样复杂。但是当我就是看这种电影、阅读这些书籍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我既然知道了这么多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那我可能不可能就是说我今天就跟你对峙，我是女性主义者，男人和女人就应该得平起平坐哦。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难道不做吗？但是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动态平衡的一个每个人的家，我不可能就是一下子斩钉截铁，画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线在这里，而是我是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些比较小的调整，让这种小的调整在未来慢慢的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个平常的一件事儿，就一点一点的去做一些小的改变。除此之外，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家里面的家务其实是由长辈来承担的，这我们很少会去说。比如说我妈妈来这儿，我就发现我妈妈在这儿的时候，我和我老公之间，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特别融洽，因为没有太多需要吵的内容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在，其实在我们的老家，我也观察到，就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父母双方都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会帮助很多。就是要么就帮助你去养育你的孩子，要么就是可能邀请你去他们家里去吃饭。所以其实家务很多的事情，就是相对过去来说，它降低了很多。所以这些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回到我们这个电影里面，你刚才也所说就复杂。那说到这个复杂呢，这个电影里面最引起我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我记得在法庭里面，就是那个。丈夫也就是 Samuel 他的心理咨询师就是去辩护嘛，在里面去说，哎呀，你看他平时到我这里来心理咨询的时候，他状态很好，他把他的药也停了，他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对他来说，给他的压力特别多的都是从他的老婆这里来的，之类说了很多。这个时候，那个 Sandra 就反驳道，就说。你现在给我讲，就是整体情况下，他给你展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一小部分来判断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在发生些什么，这是不合理的。这个我就特别能引起共鸣，因为就像我刚刚给你展露了，就是我跟我先生之间关系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有时候我跟他发生一些争执，我也会把我的争执，就是过去啊，就是会告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你看他又这么说我了，我们俩之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我这么惨。”后来我就发现，这样说完了之后，我的就是朋友们都会觉得我老公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人，但是。你在生活里面，我又会就是出现冲突，我会跟他一起去解决这个冲突，我又会跟他一起去养育我的孩子，他身上也有一些闪光的点，所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当我们去给外界去说的时候，那外界获得的那个信息是其中一个小的环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就是这个 Samuel 和 Sandra，我也特别相信，即使是就是。他去世前的那一个月里面，他们也肯定有一起过得特别开心的日子，也有他们吵架的日子，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就是只是因为某一个切面就说他们已经降到了零点，所以他里面也会说，哎呀，Samuel 是我的 soulmate，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怎么怎么样？他说到那儿，他们两个聊的时候就说我们两个是彼此相爱的。也会去那么说，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天呐，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一类电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好真实，它没有把某一件事情特别单一的呈现给你，而是把这件事情的复杂的面留给你，给你这个空间，你在看完电影或者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去回忆、回味，然后去解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好电影的一个魅力吧。
我觉得你说了好几个点，我都想回复一下。我就先从最后一个，就刚刚你说到，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跟闺蜜说一下男朋友的坏话。的确有时候就会变成，就是我们的朋友就会比较讨厌我们的男性朋友或者老公。但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恋爱或者婚姻吧，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一个模式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在抖音或者是小红书都会看到一些模式的恋爱，就是说，男人如果不对你做这些，就是不爱你，或者怎么样。对，其实很多东西它绝对是需要细节堆砌的。但是如果我们就 我们把所有的亲密关系，或者我们把所有的恋爱关系都放到一个模子里说，去放进去说，哦，这样就是好的婚姻，这样就不好的婚姻，我觉得肯定是不行的。甚至，我觉得有时候，虽然心理学它会研究很多好的亲密关系呀，或者是依恋模式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仍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亲密关系里做一个调整，因为有时候。男性跟女性不一定扮演的都是通常男性气质跟女性气质，有时候有些男性其实会承担女性的那种责任，反而女性会承担男性的责任。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其实就有一点那样的一个置换。你刚刚又说到这个，家庭劳动，特别是年长的女性啊，特别是女性没有年长男性。年长男性都在干嘛呢？他们可能在喝茶，或者他们可能在跟他们的哥们儿去聊天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年老的女性她不止，她就从大概结婚生育以后，她就一直会为这个家庭去延续去服务。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结构，就是这个结构是东亚特有的，因为我觉得很多这种农村的这个婆婆或者妈妈，她来到城市照顾这个城市年轻人的孩子，其实也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背后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时候，谁有钱谁就有权利，但是在这个年代，有很多女性她自己有退休的工资，但是她并没有说我有工资，我要跟你平起平坐。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我觉得，更宏观的一种父权制或者是一种文化结构在影响着我们说，女人就该去帮助她的子女，要照顾孩子。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因为可能是你自己的妈妈，比如说你会，看她照顾你的孩子，你会给她买礼物啊，你会对她很好啊，或者你的丈夫也会对她表示感恩，但这都是好的。如果说有一些人，可能是婆婆来，她可能不感恩，或者婆婆来干涉你的生活，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再说到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今年真的是讲夫妇的电影真的好多。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史密斯夫妇》，是一个美剧，还有一个韩剧叫《好久没做》（Long Time to
我
Sex）。
看那个 long time no sex，
对，完全的，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真的是这个有关于亲密关系、有关于婚姻的这样的影视是就很多很多，但这一部绝对跟其他的那些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女导演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你刚具体的又说到了这个法庭的那一场戏。就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们能不能只通过一个人的言论去评价一段感情？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很极致的，就是很，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场景它极致的展现出来，通过一种戏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在生活当中去告诉别人这样的一些场景，一种非常高光或者是非常总结性的一个场景。但我觉得这个导演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通过2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婚姻的切面，而且这个婚姻的切面不再以男性的视角，不再以父权的视角，不再以通常大家认为的那种视角。而是真的从女性的一种视角去出发，展示女性无论在这个婚姻多么强势，她赚的钱多么多，或者她跟她的这个伴侣平起平坐，不论她多么强势，她仍然可能会沦为那个弱势，因为这个社会的结构一直在 push 她，把她往弱势的那个方向去拉。就是这个电影有很多这种法庭的这种就是审问呐，或者是很多去 push 他，然后我不论是一些人身攻击，还是语言，还是具体到去谴责他说是你杀死你的丈夫这样的一些场景吧。但我觉得女主角其实她一直都非常镇定或者坚信，是因为她的确很爱她的丈夫，但是她恨不恨她的丈夫呢？我觉得应该也是恨的。所以，我觉得亲密关系让我有点害怕的一个原因是， 我不知道我会更爱我自己还是更爱我的另一半儿。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有男朋友嘛，然后我跟我的男朋友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矛盾，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个是我的一个模式，是个 pattern，就是不论我跟谁恋爱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可能在这种依恋模式上是比较焦虑的，是高，就是。是比较依恋，然后那个粘度很高，但是我发现每次我匹配到的男性都是回避型，就是回避型，就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模
对
式，
对对。
就回避型，就是他不喜欢建立非常亲的关系，他会有点回避矛盾，会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情感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安全型是最好的，安全型就是我有一个困难，然后我就向你说，然后你就帮我解决。就是安全性是最好的，但是很难的，就是我每次我是一个高焦，就是焦虑型，每次都能碰到一个回避型，就特别特别的痛苦。就是我要尝试试图让他去知道我现在的情绪是多么的紧迫，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就像你刚刚说到，你可能尝试很多次去跟你的丈夫说，就算雇了人，还有很多活是做不了的。你以前可能都懒得跟他说，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在婚姻当中，还有一个角色是要教育我们的另一半儿，在思维、在情感上跟我们齐驱并进，能让他们赶上我们的进度。这个事情其实也挺累的，但是我觉得他还能接受你的教育，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男性他是坚决不接受的，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女人，这就是你的职责，或者我赚的钱多，我就不干，就是能不能会不会遇到这种无知或者蛮横的伴侣？
很有
我觉
可
得应该
能，
也是有的。就说到这个依恋模式，就最好的是这个依恋模式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从这个回避变成安全。当然我觉得我有过很多这种谈恋爱的经验以后，我发现。最终磨合以后，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模式，但是这个中间的磨合真的是太熬人了。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是亲密关系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刚好情人节那天，我也发了一个播客，就讲就分析亲密关系里面的我掉过的一些坑之类的。我其实，在做那期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虽然就是真的好累人，好烦啊！我觉得我一个人生活的话，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么多狗屎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不管是女性的困境，还是亲密关系里面我们遇到的这些刺儿吧，然后。也是，当我们去想尽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特别 tough、特别强的人，然后你就会变得逐渐的越来越的成熟，越来越想，哎，我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安全型的人？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人生活，就算是你是那种回避型呀，或者是你说那种焦虑型，这你自己跟自己，或者你见见朋友，你都不会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只有你跟另外一个人就是高浓度的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哪儿哪儿都是问题，你不得不去面对，他就会把你 push 到那个点，然后去面对这些事情。除了跟老公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生育之后，他也会把你 push 到，哎，我不想把我身上的这些焦虑留给我的孩子，所以我得努力成为一个安全型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双人剑的双刃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里面，Sandra 他对他的儿子也是，你刚才不是说了，Sandra 他并不会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受害者，他也是，即使他的儿子就是已经双目失明了，他也是想尽办法想给他儿子传递的是，你不是受害者，你是一个很健全的人，你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就是很。因为如果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觉得，天呐，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完了，我把我的孩子就是废了，或者是我可能就是直接带入到她老公的那个角色里面。但是她以这种形式去想，所以我觉得她的内核太强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以及我觉得从电影本身去展开的话，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我觉得女性身上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就是越挫越勇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女性在很困难的一种物质条件或者是精神条件当中，仍然可以打扮自己，仍然可以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就是女性身上总是有一种希望或者有一种力量去引导她们。当然，我不想把这个只是归结为母性或者是她对她孩子的爱。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更加愿意改变世界，更加愿意去接纳这个世界，或者更愿意跟身边的人去建立联系的一类人。而这种模式可能也是跟我们远古时期有关，但是我也想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就是去思考一下，你想就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是从小到大你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场合，不论是这种结婚呐、葬礼呀，小到亲戚聚会，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永远都是女性在去处理关系，永远都是女性在去建立一个家庭跟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跟一个家族的这种功能。其实这种情绪的劳动也是很疲惫的，而且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当然，这个有点扯远。我很想聊这个语言的不同带来的一种摩擦感。虽然我跟我男朋友都是哈萨克族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明考汉，所以我的这个母语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男朋友呢，他是个明考民，所以他的这个汉语呢，可能没有我好。然后很奇怪的就是，我们两个经常吵完架，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我说你不要再说汉语了，你用母语说。"我说你这说也说不清楚，我感觉我很坏。但是如果我用母语去跟他吵架，就真的很会败北，就是我就完全就会失败。但我觉得就是我也逐渐在发现，其实语言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认知嘛。语言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尝试用这个国语，然后甚至在现在在学英语，然后我在尝试用更多的一种思维模式去认知我的生活的时候，一旦我的男朋友用母语去谴责或者是跟我争吵的时候，我就又会被拉回到特别属于我自己文化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在那个语境里，我得更包容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经常会跟我说："你包容一下我呗，或者你原谅一下我呗，或者我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但是，成年人的这个亲密关系里，我不是你的 mother，就是我不需要去容纳或者接纳你。我可以接受你的缺点，但是我不能一次一次的去完全去接纳你的一些懒惰，我就觉得这个语言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
这句
每
话我
次
跟他
我
特别有共鸣，
快来分享一
快
下
来
你的
分享。
故事。
就是其实你看，我是维吾尔族，我跟你一样是明考汉。那可能有一些听众不知道明考汉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明考汉的意思就是明是明，就是少数民族。然后他呢从小接受的是汉语教学，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汉族的话，那我跟你受到的这个教育是一样的，从小学。幼儿园开始，我们的书本全部都是汉语，所以说我们的思维模式，整个语言从小一直到大，到现在为止，包括我看的书里面，汉语也是最多的。OK，这是明考汉。那明考明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过去的那个学校里面，他从小到大全部都是以他自己的母语明语为教学去学习，而这个国语也就是汉语，他会以。就是就像英语一样，它也是属于，比如说双语学校吧，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思维模式的第一个思维模式是由他自己的母语决定，然后再是汉语。那我老公也是明考民，然后我们两个都会三个语言，就是也都是英语老师， 所以我们两个的交流模式就更搞笑，就是我的汉语最好，然后英语和母语就差不多这种。他呢是，英语最好，因为他就是英语是自学的，然后现在他的那个工作整个的设置全部都是用英文，他看书也是英文字最多，他英语最好，然后是母语，最后是汉语，所以他每次给我就是发微信的时候都是用英语来发。然后我给他回是用汉语回，有时候用英语回，所以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他又用英语跟我吵架。然后我要有时候我会用英语，但是有些话我只能用汉语去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才能特很爽的很好的去表达清楚我自己。但我又表达的特别清楚的时候，就是他听完我用汉语输出了一堆，然后他跟不上，然后我就感觉这中间会有一定的那种卡壳。所以这就是，包括这个 Sandra，她跟她老公也是不同的国家的，然后他们又选择了这个女的是德国人，然后这个男的是哪个国家来着？是法国，
应该是法国
哦，对，
人，
法
然
国
后他们
人，
生活
然后他
在
们生
法
是，
国。
对，他们生活在法国，然后所以他们折中两个人聊天的时候用英文聊，所以他们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去发生一些争执，她的丈夫就会跟她说：“你看我的儿子，他法语呀、德语呀都会了呀，你看他说的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用法语？”然后我就觉得，天呐，我就感觉特别的代入，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我老公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学好你的母语？”然后他的这些话，我就会觉得既对又不对，你知道吗？就是。感觉我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哎，我应该好好的练，但是要表达的时候，那我就汉语会更好，所以再把这些语言的东西再运用到我自己的这个关系层面去表达和沟通的时候，确确实实会有一些出入。就像你刚才所说，其实我们用母语的时候，你的人格就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你用英文的时候，你的人格又有一些小的变化，然后包括你的语音语调都是不一样的人，包括我，就是我老公，他用就是这三门语言，他用就是汉语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一下自卑了一点，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表达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他用英语的时候，马上就那样起来了。然后他用那个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 humble、非常绅士的那样的人。然后就是三个不同的这种的形象，就是我觉得语言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如果把这件事情运用的好的话，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更好的沟通。因为我之前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有些话可能我们用母语，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属性底下，我们不好用我们自己的母语去聊。有时候你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如果用母语骂脏话的话，我可能有点骂不出来；但是同样的脏话，我用英文或者是用汉语骂的话，我能骂得出来。就会有这种，所以就是她跟她的老公就是会选择第二或者第三语言去，两个人就水平差不多的，然后去沟通这件事情，就感觉会沟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
啊，好神奇哦！
对，语言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也想尝试一下用英语吵架是怎么样，感觉很有意思。我觉得语言会导致我们沟通会有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前的爱情多么浪漫嘛，我们直接就看到的是他们，展开这个强烈的冲突，这种暴力这种言语上的攻击，甚至我觉得 男女主角他们彼此伤害的，真的就是不差上下吧。我觉得都挺能戳到彼此那个点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伴侣之间，我们特别知道伴侣自卑的地方、跟自信的地方，以及他比较恐惧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去沟通或者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潜意识的去伤害彼此，去伤害对方。然后也想在这儿对你提一个问题，也就是聊一聊。我发现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吵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我觉得吵架的时候沟通几乎不可能。所以也想问一个问题吧，就是 毕竟你也有这个婚，就是结婚已经有很多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生活日常，或者你绝对是经历过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我发现很多这个，哎，我这样说会得罪人呀，应该不会。我发现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男孩们呢，他们都会有一种，有一种好像你要尊重我的一种潜意识。然后，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潜意识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都这么优秀了，然后我本来就挺好的，所以你必须尊重我，就是尊重是个前提啊。但是呢，我观察到可能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这个文化的一些男性呢，他们可能会有一种，但也比较少吧，可能欧洲会多，我不知道，有一部分男性会这样想。我值得被尊重，是因为我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付出了。就是尊重不是前提，而是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也同样尊重你，同样尊重女性，在这个关系里，所以我赢得了尊重。就是这两个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在恋爱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就是。我发现我们对情绪、我们对问题以及这个问题背后的是我们可能在情绪上，或者我们在原生家庭上，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每一次我会跟他讨论到非常深的一个地步，就是会去说，我会说，你可能在很多事情比较消极、比较被动，是因为你在家里可能排行老二，可能你不是那么被重视的人。所以你会潜意识的会消极，会逃避问题，就是我会想去帮他找这种原因，但是我发现好像男生并不喜欢别人分析自己，然后也不喜欢别人去分析他的家人，然后也不喜欢被暴露在一种我赤裸裸
脆
的
弱
看
的，
到他的那种，就是对弱他那种弱的一个角度，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弱，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脆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挺难的，就是我觉得女性吧，特别是我们如果还对这个心理学有一些感兴趣的话，我们很喜欢分析自己，很喜欢分析原生家庭，很喜欢去找到说，哎，我在这个方面我有什么障碍，或者我有什么问题，我想克服。但是我真的觉得打开男性的这个心，他们的心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艰难，甚至我都会觉得。我都愿意跟你去度过一辈子，我都替你生了一个你血脉的小孩儿，但你的内心还是对我这么紧闭着，我会觉得 why，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度过一生呢？甚至我觉得我跟我闺蜜的那个透明程度是要高于跟伴侣的，所以也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然后如何解决，或者是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情绪。
首先说到这个男性的这一点，我跟我老公是聊过。我们现在结婚6年嘛，但是在前4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很少会说一些他的那种比较，内心里面很深的那种。很脆弱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我感觉他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要问的话，他基本上就不太会说，他就想自己承担。后来就是现在近1、2年，我们会经常聊这方面的内容了。他跟我讲的一点呢，他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也会看一些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些书籍或者上这方面的课程，我觉得对他帮助特别大，对我们的关系帮助也特别特别大。然后他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他会开诚布公的去跟我讲，就是他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他的母亲是怎么对待他的，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他就会说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就会聊很多。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个，就是说男性和男性之间在，比如说他跟他的哥们儿一块儿去酒吧或者去 go out 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主动说出自己的弱点，或者是没有一个人会主动说"我今天跟我老婆吵架了"，是绝对不可能。他说，一旦你说出了这样的话，就说明你在就是这个 tribe 这个部落里面，你的地位就下去了。然后这个也，他说这个也跟就是从小就是男孩子就被锻炼的阳刚，不能就是一定要就是独当一面。 不允许他们有太情绪化的这一面的发生，就是会有很多，就是跟他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老家这边的，我觉得在90%以上的男性都是被这样养育成大的，养育大的，所以以至于他们就算是成年了，已经成家了，然后几个男的坐在一起，他们是不可能去聊自己生活中的难点的，他们只可能比如说事业上，他想未来要创业，然后他可能会咨询一下，哎，你也创业成功了，你能给我讲一下怎么？但绝对不会去说自己心里面。然后他说，他还不是看完了这些上那些课嘛，然后他就说有一次他去做了个实验，他就给他的一个朋友去，就是说他们他家里面的一些关系，然后他跟他妈妈一些关系，然后导致他现在亲密关系里面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去诉说了，然后结果知道吗？他说。等他说完了以后，他的那个朋友，然后也开始说他家里面的那些事情，都痛哭流涕，就给他讲有多恐怖。然后后面我老公就受不了了，天呐，我打开了个潘多拉的魔盒，怎么盖都盖不回去。然后后来就是他的好多的哥们儿朋友都就是把他当成咨询师一样，给他讲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些的，就是 dark 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哦，可能他们就是男性之间需要有那么一个人先展开自己，但是如果是一个女性，比如说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儿，我给他展开，但是这个效果跟他们自己的那个哥们儿里面的那个效果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即使你也很关心的去跟他说，他也不会轻易的跟你去。深入的沟通，包括我跟我老公之间，我都是听着他说，但是我不会自己主动的去问。可能这个我没有，为什么没有主动的去问的一个前提，就跟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尊重，这个我从小到大被家里人灌输到我的血液血脉里面，就是男人的自尊心绝对不能伤害，因为只一旦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接下来就会有危险。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比如说，我记得就我原来的老家，然后我们有一个邻居，夫妻两个人经常会吵架，甚至会打起来。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她会口无遮拦的去骂她老公。然后呢，我妈会经常这样教育我，你看到了吗？女人要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男的特别生气的时候更不应该这样骂，这样的话你就会挨打，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好，男人的，就是我就。我也知道，因为你的自尊心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对方简单的这么骂你几句，说你几句，你就受不了了，然后要去打。但是我也承认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确实他们的自尊心很脆弱，所以我不愿意去跨过那个雷池。所以我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说，在这方面，都一般都是我先生会主动的跟我去说，但是我不会。就是像以前，我也会经常，哎，你怎么不说呀？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会觉得，就是让他自己主动一点吧。但是我不会太过于跟他去探寻这方面的东西。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想在亲密关系里面跟他有深入的沟通的话，其实像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找来一个第三方，就是你们俩一块儿去看了个一本书。或者看这部电影，还有一些那种相亲节目，你们俩一起去看，去探讨别人的故事，去探讨别人的家庭的时候，你其实可以聊得很深。这样的话呢，他的那个可爱的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会愿意跟你去聊。那这个就是我选择的一个绕一个小弯儿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
对，哎呀，天呐，我听完你的话，真的是，我感觉我们女性好难呀。就是想要了解这个另外一半，还要我想很多。然后我觉得你最后一个方法其实挺对的，因为它有点像那个心理咨询里面，就是看一个图片，然后你让你的另一半去解释，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映射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知道他的态度，这个好像也挺重要的。然后你刚刚说到尊重，其实我感觉我跟你还挺感同身受的，就是我的母亲也会经常教育我，就是 要尊重男性呀，然后不要对这个男性有很多的这种语言上的伤害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好像我就是跟以往的女生会有一点不同，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比较尊重他们的父亲的，当然我不能说我不尊重我的父亲，我也很尊重我的父亲，但是我好像从小在我自己的家庭的当中，习得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的母亲她会比较强势，然后尽管我的父亲就是尽管他还是会很尊重我的父亲，但是。我能 get 到，就是这个家是谁在做主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从我从小的那种潜意识吧，我会觉得男性就是没有女性厉害。我觉得男性，会在我的眼里会比较的笨，或者他们会比较的怎么说？我觉得他们会，好像不太能够处理自己的那种情绪那种感觉。好像他们总是需要妈妈，或者总是需要伴侣，或者总是需要女儿去照顾他们。所以在我这儿，可能我刚开始的对男性的一种印象是一种比较低能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可能跟其他女性可能不太一样。就他们的父亲可能是一种非常光明、非常充满力量、充满着爱意的那样的一个感觉。那这种潜意识其实会。影响到我的婚恋，那其实我觉得我并不觉得这样很好。除了过分的去崇拜男性以外，我觉得过分的去轻视男性，有时候也会让自己处在一个不好的一种状态。那因为我觉得每次我谈恋爱的时候，以前都会有一种模式，就是可能我跟一个男生就真的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浓度以后，我就会选择离开，或者我就会觉得就是谢了，就是我会觉得哦。好像已经到手了，我该进行下一段狩猎了，就是非常狩猎者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可能会更加的去 push 对方，我可能会更加的把对方去推到一个非常死的那种闭塞的角落，然后去通过我的各种手段让他去聆听我。但我现在可能慢慢也开始在思考吧，就是。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不论男性跟女性，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尊重他们，而不是过度的去尊重某一个性别，因为某一种性别它不值得被尊重。因为如果真的要尊重的话，可能尊重女性才是更应该的，因为没有女性的话，也没有男人的生命。觉得，这个电影其实。男性就是当时我好像是跟我男朋友一起看的，他看完以后完全 get 不到，他说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什么？然后我就在试图跟他解释说这个电影讲了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天会懂吧。对，我也想听听你对尊重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你也有女儿嘛，就是我觉得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未来也要进入婚姻，也要进入亲密关系，我觉得你的这种思考力和深度肯定会比我还深，因为我现在只是参考我跟我母亲我的这个小家的一个状态，我可能不会说我有一个女儿或者我有个儿子，我去替他考虑，所以也想问一下你，比如说有女儿以后，你会担忧吗？或者是你会怎么去教育他，形成一种反应能力，跟这个世界去进行连接的一个感觉？
之前我跟艾诺就是聊了那个亲爱的，这个之前跟艾诺聊的那一期，在女性视角之下如何养育女儿，在那一期里面我也详细的讲了一点。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现在再回归到，虽然我看了很多跟女性主义有关的书籍、跟女性有关的电影等等，而且我一直在探讨，在反观回到我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点就是非常重要，让他看到就是我和他的爸爸都是一个很真实的、普普通通的人。就是我不想把女性或者是男性放到一个神坛上面，让他去仰慕，也不要把 就是双这两个性别都放到一个比较低的点去鄙视，所以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能力，以普通人的这个视角，真实的人的视角，能够开诚布公的跟我们去沟通。那么未来他选择的另外一半，不管他的性别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都能够跟对方能够真诚的去沟通。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我看很多女性主义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补偿，那个叫什么，补偿的太多了，就是因为我很缺，所以我反而会用力过猛，对吧？包括我跟 Ainur 去聊那一期的时候，就说，因为那本书里面说不要太过分的去夸自己女儿的长相嘛。然后 Ainur 给我的一个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想夸的时候他就夸，他不想夸的时候他就不夸，就看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去说，而并不想过度的把这个解读成你过度夸了不太好，不夸不太好，就让人变得一个非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探索就是由我自己来。然后剩下的给他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环境，让他自然的去成长。所以就是尽量就不要走极端吧。我是现在就是目前为止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那本书看完以后，我还挺赞同不要夸奖女孩外貌的。
是，我
当
当
然
时
就
也
不
是
在
这
这
么想的，
说。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结构，它其实仍然还是把这个女性的外貌跟这个她的力量能力去匹配的嘛，所以。我觉得像那位作者，他为什么要说不要去评价，是因为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把自己带入到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这样社会当中的一种标签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绝对，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丑吧？我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论怎么样都很可爱。但我觉得那个原作者他说到不要去夸美是。去让他符合，或者让他的孩子去进入到现在的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陷阱吧。可能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其实也会，就是最近也会考虑到你说的，读完这种女性主义的书籍，会不会有一种过度补偿自己呀，或者是在很多时候就是太用这种性别的这种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我觉得是会有的，因为。主义或者某种类型，它永远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概念。它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棱角会更多，细节会更多，我们很难只用一本书或者一个概念去讨论。所以我觉得那本书里面最后他也会说到，就是去形成自己的那个主义，就是永远的去感受说自己舒不舒服。你比如说有一些书说服美役，那好，那我就不化妆，我就变得特别丑，好像也就有些人就是很爱美，很爱 fashion 呢、啊。你不能阻挡他去爱美吧？所以，其实那本书我觉得他最后还是有稍微，就是在很讲完很多东西以后，稍微回了一下，就说。可能就是你要用自己的一个态度去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结尾嘛，他就说祝愿所有的就是这个女儿能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对吧？其实我也希望，就是我的女儿，包括我们自己看这么多东西，然后以播客的形式去表达我们的自己的这些观点，然后这个过程就是非常让人能感受到自由的这个感觉。而并不是只是
对，
适合在某一个范式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一些经典的电影。我在想，再过一两年，或者是你再生育之后，再重新看这部电影，可能被受到触动的点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就是，去表达，去敢于表现，敢于去表达我们自己有棱角，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点。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一个点，就是她能跟她老公说的那些话之后，她能非常有条不紊的去跟他回复， 包括在这个法庭上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我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也是我在跟我先生发生一些这个冲突之后，就像我们刚才最开始也说过，会有一些情绪化的时候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两个人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合理的方式去说了。那我采取的就是先把他冷静一两天，先在电脑上打一打，我应该怎么给他回复？我就在练习，我就觉得女性要多多练习自己的表达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好像掐着我的喉咙一样，就是很多想说的话，就是脑子就是一片空白，我说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比较回避冲突的这种人，所以就是我也会做一些这样的刻意练习，去多练习表达，我觉得这个真是在赢得我们自己所属的那一些自由的空间，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
对，你刚说到一个非常细节的，就是当你吵架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有人不让你发声，你的脑子可能会空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压抑的一种感觉，以及其实我发现，因为我是那种，只要我生气了，就是特别是在亲密关系，我觉得安全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表达我的感受。但是我会在某一些时刻会有一点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或者我希望我在他的面前表现出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也会不去争吵，不去发生矛盾，很回避。可能我想保持一种很美好的形象吧，我可以这样讲，但是，我渐渐意识到，就是真的去表达自己的那种不舒适，真的是要学习的，因为好像从小的时候，很多女性吧，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一个地区，我觉得整个东亚的女性，我们都在讨好别人，甚至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遇到一个不讨好的女生，我都会惊讶，就是我会说Oh my god，这个女生太酷了，她竟然一点都不讨好别人。当然，你跟一个不太讨好的女生做朋友，有时候她会有一点点刺激到你，因为比如说我认识100个女生，99个女生都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会讨好，会很 nice。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不会讨好别人，反正非常有棱角的女生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我不会觉得她酷，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女的好奇怪，她为什么跟我不一样？我再反应一下以后，我就会觉得，哇，对呀，就是我们为什么就要期待女生是讨好型呢？我们从来不会期待一个男生讨好，甚至当一个男生比较 gentleman 的时候，我们会鼓掌说，哇，这个男生好棒，但其实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行为而已，
这里
所
话我
以。
特别想引入一个，你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很久之前，包括现在，也是一些影视剧里面的一个男性的角色，就是很酷，很没有同理心，就是很坏的那种坏小子，对吧？他就那种，然后对你又特别的粗鲁，就这种人，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好帅，好酷，
霸道总裁，
对。
但是就是放到男性就很受欢迎嘛，放到女生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也想在这儿跟听众朋友们去，就是想交流，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很酷的女孩，或者你就是那样很酷的女孩。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不要再讨好别人了。有时候做自己也挺好的，
对，
是不是？
反正就是多练习表达吧，然后也希望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近期。3月份应该就是要上映了，应该3月还是4月份，应该就，要上映了。上映完之后，大家看完了可以跟我们去，留言沟通交流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影体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非常感谢蒂娜，
好的，也感谢你。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